中国人大选举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选举，您信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发言人王超，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话音刚落，评论区瞬间成大型翻车现场。有人说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选票，何来选举？也有人说，中国人大代表选举既无民主也无选举，何谈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呢？更有人把全过程民主斥之为民主全走过程。与此同时，新华社发表微纪录片《民主之光》，当谈到民主就是让老百姓说话时，弹幕功能关闭和开启精选评论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那么官方谈论的中国民主为何与老百姓的感受有如此大的落差呢？我们谈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台湾时政评论作家汪浩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中国人大发言人王超，他的一句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这一句话引起国际舆论的热议。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啊，王军涛博士啊，为什么中国官方对人大选举如此自信，而国际舆论则普遍不信，这是为什么？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要问一个博士，博士有点无语，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实在是一个简单不能简单，荒谬不能再荒谬的一个现象。因为其实这个网友们谈的是事实，而这个共产党这个发言人谈的是一个谎言，就是因此呢才产生这样巨大的反差。不过呢，我也想起来，就是我在80年代接触当年的孙长江先生，做科技日报主编，他在研究中国国学上呢，他是做了下一番功夫。他说民主这个词啊，在中国历史上呢，讲的是万民之主。其实共产党的民主从来就不是要选一个替人，就是代表人民，就是去做事情的这个领导人，或者被人民选中的领导人，他就是要选一个人民的主子。在他看来呢，人民实际上是要给要对要接受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掌握着比一般人民掌握不了的真理，所以他们需要建立一个集权的动员体制，带领人民，甚至修理人民，修理人性，然后进入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呢，一个习近平这个人呢，就很多人呢都是把他的把眼光放在了习近平在争夺权力过程中间。整了很多人，干了很多坏事儿。但是如果你再看一看习近平，其实习近平呢还真的有一点，就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以为怀揣了一个能够拯救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么一套方案。他呢，你看他讲老讲什么新理念，打造新格局，而他呢觉得这个他的这个新理念呢，按照目前的这个中国现实来说呢，人民很难接受，所以他要建立一个全国姓党、全党姓习的一个超级的一个独裁体制，来带领社会实现。他实际上这个民主其实并不是真的要通过一个民主的程序选择一个人民授权的领导人，而是要产生通过这样的一个程序产生出一个替人民做主或者当人民主子的这么一个政治领袖。
嗯，我们看到不仅呢、国际舆论不信，国内老百姓也不信。据报道，人大发言人的话音刚落，评论区呢就立刻这个引起网友们的群嘲。请教台湾的汪浩博士，官方谈论的中国民主为何与老百姓的感受有如此大的落差？
那当然，中国第一，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没有普选的制度啊，哪怕是在村长一级的选举，也都是由村党支部书记来操控的，也是由这个乡党支部书记来指名来这个决定的啊。 所以中国老百姓从日常生活中都能够看到，所谓中国的选举完全是由上一级的党委、上一级的党委书记来这个决定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一个，从共产党自己公开的说法来说，党是要领导一切的，党是要领导所有的政治生活的过程的。那因此既然党已经是领导了一切了，就没有什么人民民主的这个实际的可能性啊，因为你的所有的这个结果，所有的所谓民主会议，包括两会，包括政协会议，包括人大会议，所有这些投票的结果都是由党预先决定好的。所以所有去参加两会的这些代表，这些委员，他完全只是被共产党指定的投票机器。这个是过去70多年所有中国人民有目共睹，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啊。那第三一个，习近平他在过去10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个人集权。这个个人集权过程不光是使得中国国家层面的民主完全被他个人集权否认掉了，他实际上党内民主也被他取消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所谓四套领导班子都向他个人述职，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取消了党内的集体领导和党内的民主。所有的党的干部，重要的国家层级的干部都向他个人汇报工作，那就有什么民主可言呢？所以他讲的这个人大发言人的这些讲法，在中国人民的眼中看来，真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好的，我们聊天室里一位叫 V.S. Lee， 我们这位观众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本次空前的大会，前天的亮点是发言人王超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人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这心理素质得多好，脸皮要多厚，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大量的网友评论，也给大家选读一些。FZ050428 说，中国的人大代表根本不能代表广大公民的根本利益了，已经沦为政治选举工具了。至少我活了30多年，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人大代表选举，也没有人让我给谁投票，更不知道去哪里投票。我很怀疑这些所谓的人大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这位网名就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说选票长啥模样都不知道啊。 Jason 脑姚明说班长我都被这一段网评给逗笑了啊。他说班长是本人投票选过的最大的官儿，你跟我说中国民主选举，很幽默我们这位网民。还有这位叫利欧洛，他说1.7万评论只显示了几十条，我发的从来就没有见过选票，也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么来的啊，只有我自己能看见，隔天我连自己都看不见了。另外一位呢这位用日文这个名字呢，我只认识这日文当中我只认识一个猫字啊，他说没见过选票的人，你是自己没有登记，你怪不了别人。我们这位日本人也许是日本在日本的中国人，他呢不赞同我们刚才念过的那些网评，他认为你没有见过选票，是你自己没有登记，你怪不了别人啊。我这样，我们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简要的请两位嘉宾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在日本的这位中国人中国的选举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博士，您了解吗？
对，其实我在年轻时候在1980年我在北大时候，那时候共产党要总结文革的教训，要保证不要在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出现呢，是想进行一些政治改革。那时候区县代表可以进行选举，我们还真的进行了自由选举。我还是当时都北大第一批出来的独立候选人，还发表了像批评毛泽东 批评共产党的一些制度。那个时候就是在胡耀邦、邓小平的还是要改革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是见过选票，我也当过独立的候选人。后来，但是后来呢，也是被整了，被整了一通。那但是呢，这个当然那时候整呢，政治上的这种迫害不像，远远不像今天这么残酷。不过到后来的，我觉得特别是1989年之后呢，中国基本上就把所有的选举都停下来了。你可以看到，所有试图去践行选举法和宪法权利的这些独立候选人，最后都会纷纷不是被关到监狱里，就在各方面对他们进行刁难和打压。那我说这意思呢，说有的时候可能还真的不是说中国没有选票，但是那些敢于去拿选票的人，或者敢于去投按照自己想法投票的人，最后在政治上都受到了迫害。
好的，那么汪浩博士，我向您请教的，我这么简单说吧，您觉得绝大部分中国人有没有见到过选票？
我完全同意王俊涛老师的讲法啊。这个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北大，确实是那个时候海淀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北大确实有一些独立候选人啊，后来有选上，比方说像胡平啊，像这个方励之的太太李淑贤啊这样的状况。但是八九民运之后，这个所谓独立候选人参议选人大选举的状况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想现在在中国14亿人中间，特别是这个50岁以下的人，应该是没有看过真正的选票啊，没有参与过真正的选举。因为八九民运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选举、所谓差额选举、所谓独立候选人的这种状况，基本上都不再允许了啊！所有的选举都是由党委预先指定好的，都是同额选举。所以你的整个投票过程，你即使有选票，你的选票上面的候选人，也就是当选人，只有这几个名字，你也没有真正的选择。所以整个过程来说，我想在中国现在的选举，即使形式上某些地方还有的话，它实质上已经是没有意义了。
好的，那么刚才汪浩博士可能回答了我们那位日本的中国人啊，他的这个问题。国际舆论和国内老百姓不信，但是中国官方非让你相信西方的民主都是假民主，唯有中国是真正的民主。去年10月，习近平在人大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中国民主的一连串的概念，什么全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实质民主、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数不胜数。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些民主概念？
对，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呢和共产党知道人民是不信的。我记得前苏联有句话说，他们知道我们不信，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不信，然后他们也知道呢，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不信，反正说的绕口的一句话。胡平呢写过一篇文章，他写的很有意思，他说呢，共产党是历史上很奇，中共啊是历史上很奇特的一群骗子，别的骗子骗你是让你相信他，共产党骗你是让你呢嘴上相信，就是必须要装的热泪盈眶的相信，但是实际上你不能信。比如他说宪法第36条你有自由，如果他还说中华民国宪法说你有选举权，你必须装着相信，你不，你说你不信你会坐牢，你说你真相信你去选举，你会去发表自由言论，你的惩罚会更严厉。所以这是历史上非常奇怪的一群骗子，他骗你是像他知道你不信，而且他怕你相信，因为你真要相信他的话，那你拿去兑现的话他会很尴尬。那就是，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关，至于说呢，关于什么全过程民主这些，这是习近平的知识短板。他在大言不惭说这番话时，他是，我估计他是看到2020年的选举啊，美国选举比较热闹，他就以为呢，美国好像就是一个选举在决定他这个前途。但是王沪宁呢，在他的文章说， 美国反对美国的时候，他其实就说的更深刻的一个观察。但是从负面来讲，他说美国就是没有一天消停过，就是总是有一部分美国人反对另一部分美国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反映了一个从一个角度呢反映出来一个局限角度反映，其实美国的民主是一个真实的过程的民主。所以民主其实它是个程序性的东西，它跟法治一样，就是说你在做到一个就是所有愿意从事公职人能够公开平等的这种竞争的时候，那么同时呢由这个选举人能够通过一个秘密投票过程，确保呢每人一票的过程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那么在这个呢就是民主，它是个程序性的正义。
嗯，
但是习近平呢一旦把所谓什么结果这些东西挂上，你就知道呢这个他其实他要的不是真的民主，他的那个结果呢实际上要的是他心里的结果。如果这个他想，如果假如这个结果不符合他的心意，他就会修改程序，更动程序。所以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讨论，我说呢必要的时候习近平是可以在程序问题上做假的，比如选一个结果出来他不是百分之百，他也可以宣布他是百分之百，反正别人没有办法查，因为他要求的这个结果必须符合他的心意，不符合他心意的这种程序他就认为不民主。至于说他说什么什么链条的各个环节啦，全过程啦，这些我在美国都能看见，因为他就通过四个制衡嘛，就除了一次选举产生领导人之外，他有两党的这些的这种相互制衡，他有联邦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制衡，他有三权分立之间的制衡，他有广泛社会和公民享有各项自由权利进行抗议和表达自由对政府形成的制衡，所有这些实际上都表现出其实西方现在的自由民主才是真正全过程民主，而这些在中国都是不具备的。
好的，那么如果说啊，伊朗啊、俄罗斯啊、白俄罗斯这样的威权国家至少还有一个民主的形式，就是说老百姓手里你还能有选票，可是连民主的形式都没有的中国，朝鲜这样的国家谈民主可能就太难了。我来请教汪浩博士，中国凭借什么想跟西方国家争夺这个民主的话语权呢？
实际上你看习近平最近到处在推广的所谓中国式现代化路线的话，本质上他也在推广所谓中国式的民主，所以他实际上不再同西方直接争夺谁跟民主或者谁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他更多的是说我们中国的民主也好，中国的现代化路线也好，就是跟你们西方不同的，我就是不相信你们的普世价值，我就是不接受你们的对于民主的定义，你们对于自由的定义，你们对于法治的定义，甚至你们对于科学的定义我都不相信，我就是要做的跟你们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习近平跟邓小平也好，甚至于跟毛泽东也好，都有点不同。因为当年哪怕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也曾经写过很多报纸的社论来这个吹捧美国的民主，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是要学习美国民主的。那邓小平改革开放也是某种意义上是要这个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要学习一些西方的制度的所谓从这个中国的制度向西方化的改革的这个方向来学习的。可是习近平不一样，他从最根本上是否认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了，否认这个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所谓西方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认为我中国的这套制度是我说了算，我就是最优越的，我不光在中国最优秀，我而且要把它推向全世界。
好的，我们现在来呢看一下我们网友朋友们的点评。一位叫贺菲菲的啊 Selina 贺菲菲，他这样说，他说基共简直就是精分呐、啊！基共哦，这里可能他是说鸡贼中共，简直就是精分呐、啊！一会儿呢说反对民主，一会儿呢又自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选举。另外一位叫喜笑怒骂，他说官方知道民间不信，民间呢也知道官方知道民间不信，官方也知道民间知道官方不信，玩的就是皇帝的新装。 另外我们看到啊，聊天室里大量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啊，一位叫楼赞，他说一直强调民主的人，结果却是不懂民主，只是口头强调民主过程，不调研具体的数据结果。中国在中共执政时期，许多人从贫穷翻身，从小康到富裕，人民能抓住机会，努力不懈的勤奋，这是事实。 Mary Lam 他说皇帝的新装裸体大喊我有民主华衣，结果被小孩发现你没穿衣服。 H 张他说中国是全过程民主，是不用选票，因为敢反对的人都已经被抓起来了。魔法城堡说中国只有共产党一个唯一的执政党，根本就没得选，哪来的选举？选空气吗？还民主？人民选都没得选，哪来的民主？但是我们呢也有看看啊，也有一些网友他不赞同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也不赞同呢刚才我选用那些网友们的评论啊。比如这一位 He is watching 他说我们自上而下的选举机制体现了远超西方的选举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另外一位独行者他说中国人坚持走自己特色的道路，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事实证明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才是最正确的，而反观其他那些号称民主自由完全照搬西方制度的国家呢，一直被西方牢牢控制得不到啊，牢牢控制得不到发展，始终在为西方当牛做马。这样我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回应一下我们刚才两位网友的不同观点啊，简单回答一下就好。首先王博士，
我觉得呢这些就是像替习近平说话的网友呢，其实不大明白民主是什么。就是你可以，这关于就是世界上不民主啊，有什么好处？比如建立一个独裁呀、啊，有一个魅力型领袖啊，等等。还有像中国过去的，像通过科举选择这种社会的管理者呀，或者禅让制啊，在政治学上啊，有大量的这种争论的文献。就是也可以说呢，为这个东西说话的也不少。比如在英国，在他的这个开始形成现代政治体制的时候，霍布斯他就是主张，他从人性的这种出发呢，他说需要一个超级的这么一个政治权力来管理社会。那当然，洛克就坚决的相信，就普通人的常识良知，通过这种正常的讨论和交流可以产生。那当然，历史后来证明了，采取霍布斯的国家最后都是灾难，而采取洛克的选择的都是。这都是正面，所以有些理论上的东西啊，我觉得你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可以。但是最后我们看两百年来人的政治实践，包括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实践，都证明搞独裁、搞专制，或许在一时会在某些个单项指标或者数项指标上赢得比较亮丽的成就，因为它会比一个大家充分讨论的这个过程啊要来得快。但是从中期和长期看，一定是浩劫般的灾难。集权的越厉害，将来灾难就越浩劫。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我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请教汪浩博士了。我最后请教汪浩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回到中国的全过程民主，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民主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全过程民主的实质呢，就是民主全走过程。我来请教汪浩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他的讲话的特色就喜欢堆砌各种各样的名词啊，那当然这可能很多名词是王沪宁替他发明的，谁也不知道真正意义是什么，但是他很喜欢。你如果看习近平，他就是车轱辘话不停的来回的转悠啊，重复，然后排比句非常的多啊，但是实质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总体来说，他想要说的是说他在中国实行的制度，你不管叫他是独裁也好，叫他是民主也好，叫他是什么样的民主都可以，都是习近平想说我的方法、我的制度、我的过程就是跟你们大家所普遍接受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的制度是不同的，我想要做的就是跟人类过去几百年来所达成的政治上的进步和文明的做法是不同的， 这个是问题的本质啊。至于他用什么名词，这个说老实话，我自己完全不明白他在中文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王博士，您还有一点时间，您说什么叫全过程的民主呢？中国这个对民主的定义呢，确实引起很多人的困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他控制的所谓的，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民主，但是他控制，实际上在政治圈会归纳为，最好的情况是归纳为开明专制，就是由一个这个凌驾在党和国家之上的这个主子，能够去呢比较仁慈的开明去聆听人民的意见，帮助人民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那种鸡零狗碎的小事儿，但是大的过程掌握在他手里，大的迫害由他来做。
好的，现在最后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吧，来结束我们的讨论。 Reader Clear 他说，专制独裁的手段方法大都相似，实现民主的方式却各有不同。习氏中共所谓全过程民主，其真实就是全过程压制民主。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民的嘴巴都被共产党堵住了，全过程民主就是大家都没有民主，13亿人一张投票权都没有，13亿民意天天被强奸哈。另外呢，对，我们现在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就给大家再选用我们聊天室里几位观众听众朋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先沈 CG， 他说64之后就不可能实现民主化了，因为结束一党专政，所以过去不会，现在不会，未来也不会主动民主化，除非出现民主革命，否则中国注定只能被专制统治。 VS Lee 他说，别争论这个体制和会议了，不如谈谈绝大多数距离人大代表有远距离的代表们了，就谈谈民主里面应该有的监督吧，包括新闻自由、新闻监督，不是新闻监管，谁提的意见多了一点马上清查跨省，要不然就封号，谁还能说真话，谁还敢行使民主权利，这样搞下去还不如在党代会上直接修宪吧，改共和国为党国。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军涛、汪浩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